sen, piękny sen, w Barcelonie, w San André. Coś mi mówi, życie zmień, tylko słońce, wino, śpiew. W sercu pusto, nie ma nic, to co było, miało być. Tylko przyjaźń, która trwa, w Barcelonie, bliżej gwiazd. Szczęście jest tak bardzo blisko, jeśli tego chcesz. Marzeniami zbuduj przyszłość, swój własny los. Szczęście jest tak bardzo blisko, jeśli tego chcesz.
我们这期应该叫做半决赛打一半天，对吧？
是，我就，但是我觉得想一想，我觉得还是提前录了吧。再不录，你今天晚上英格兰就可能淘汰了，是吧？没有机会了、嗯、而且这个英格兰淘汰之前呢，咱们就把话说在前头，省得咱们破鼓万人锤，到时候是不是显得咱们这个啊，这个树倒猢狲散啊？
嗯。
显得咱们落井下石是吧？咱们在他淘汰之前就说完了。
那咱们那问题来了，这期节目什么时候上的？就是录完了，今天晚上立刻就上，按照 Wave 的
哦，也可以，
也可以。
你问过萝卜了吗？就也可以，
也可以，也可以。对啊，这个开头这首歌呢，我换了一下，一首巴塞罗那，献给西班牙和亚门。
嗯，
这个孩子呀，他妈什么孩子？
嗯。
没见过这种孩子，反正因为我是没有这个幸运看过贝利踢球啊，
嗯，
但不知道十七岁的孩子踢这个是啥感觉？他好像昨晚是过了生日了是吧？
决赛那天
决赛
过
生
日
是吧？
对，
决赛过生日是吧？
对，
好孩子，当时我看的球，我说这他妈什么孩子这是？
嗯，
这家大人管不管？
法国人都管不了
这种孩子，你十九岁不要放，十九岁之前不要放出来，你知道吗？
嗯，
人家大人怎么活？太棒了，
是。
主要是昨天，哎，我们从哪里开始说呢？要不先从巴佩那个球、那个助攻开始说
啊？
反正先说昨天的比赛。
法国还有的可说呀，嗯、我以为就是咱们就说西班牙呢，说西班牙说四十分钟，
就说
这期结束。操，
今天凌晨的这个比赛啊，我们其实刚才也听出来了，就是我们这期录制是在周三的晚上，对，
周三还有几个小时，英格兰那场就哦，还有八个小时，英格兰那场就开打了，
还有对，还有几个小时，足球就回家了，
嗯
嗯，哎，我怎么愿意这么愿意说这些东西，嗯，
然后。
上一期的时候是就是淘汰赛之前是吗？
是四分之一决赛
之前、啊啊、我自己都忘了，
就是还有八个球队、
啊、
我们上一次录的时候还有八个球队活着、
哦、
然后我们这次录的时候只剩下三个球队只剩下三个球队活着、
哦、一个基数、哦、很神秘的基数、哦、
对，
好像没什么太啊，对，我记得咱们还预测四强来着是吧？臭不要脸的，
对
对
啊，你是全中了是吧？
我四强都预测对了，但是我后来又补了一句，我觉得
你预测对了吗？你不说德国能赢吗？
没有，
你没说德国能赢吗？
我四强都预测对了
啊、
但是那个我决赛已经错了，我说真给英法狗到决赛了，结果西班牙还是争气啊！
我错了，葡萄牙和法国那组、嗯。
你真觉得葡萄牙能赢啊？
我真觉得能赢啊！
我也是希望葡萄牙能赢，我就觉得法国的运气到头了，
嗯、
但没想到呢，就是到头了还没在，就是现在是到头了啊，当时没到头。嗯、
对，
那场还是靠运气，真的，我就觉得葡萄牙那场踢得更好一点。一点点吧，也一般，其实
都有机会，我感觉就登贝莱上一场的登贝莱上场之后，法国队进攻是打出来的，是有那种压迫感的，
有吗？
就是、有的有一定的压迫感，但是我觉得我至始至终认为啊，就是不管你怎么说，我这开头就先爆言一下，我至始至终认为葡萄牙那场真有点十大十一了。
啥意思？
就我觉得罗哥在前面真的是就是
没啥用啊，
对，
罗哥还可以吧？
对，有一、就加时赛有一脚，按他以前放三年前他都进了
啊，是他有机会，他应该能应该就是对，但你换了别人也未必就进啊。
就是我觉得有点，终究是有点陪他玩了，就是那
这个战术啊，
对，就是。
但你说葡萄牙应该咋踢啊？咱可以掰开了说，
嗯。我后来我翻了一下，
首先他没有，除了他没有中锋了吧？
对，我翻了一下，贡萨洛·拉莫斯虽然上一届那个世界杯那帽子戏法过，但是其实他踢就是联赛什么的也都踢得很一般。然后剩下的就是类型完全不一样的中锋，那个迪奥哥·若塔， 就那个利物浦那个，
对，
就类型完全不一样。就是如果你真要这么踢，也得把就战术全都，
他们想踢个中锋，
全都修正一
下。那如果让你这么说，就只能就是说，如果说罗格打替补的话呢，那就是
拉莫斯
得踢没有中锋的战术。
对对对对，
那可能更难。
对，是的，
未必就比现在强。
是
啊，我只能这么说。这个教练我觉得也权衡过的。
嗯，
而且你不让 C 罗上的话呢，你背的压力更大，也未必比现在更强。
对对对，
啊，这何苦了？何苦来呢？
对，但到最后你的结果就是这样的，对吧？
你踢点球输给法国，这个我觉得非战之过。
啊，真的吗？
啊，那你咋办啊？
法国终究还是强的，这防守至少防守是强的。
那确实。
哎，我们今天先说法国是吧？那我们先回顾一下。
没有先说啥呀？这不就是顺着你们这个预测来说吗？
但是法国这两场我没记错的话，龙马一直觉得是格列兹曼发挥不好，对吧？
这不是龙马说的，这大家都公认的，
他就没好过这回。
这回
他第一场很好啊，
没看出来。
小组他第一轮他踢得很好，
真不行，状态完全不在。
嗯，反正挺一般的，就是我
第一场是啥呢？就是大家还想像以前法国那么踢，
嗯，
所以他球权多，或者说那个战术啊，德尚安排的是还按照那原来那么踢，
嗯，
就是格列兹曼是核心，他球权就多，他还打那个前腰，他来。然后他球权多呢，就显出他状态不行了，特别明显。第一场其实反而最明显，有几个球按照以前他都应该能分出好的机会，或者他直接打进什么这些，他都给错过了。然后后来呢，可能德尚或者队友就都发现了，说格里兹曼状态不好，然后他慢慢球权就变少了，让他去打个二前锋，就是靠他的意识和经验，就是去抢个点啊什么的。然后你就发现他越来越完，越来越完，越来越完。
这组织的角色全都交给坎特，
哎，有几个解说也，我觉得也看出来了。当时我也是这感觉，就是说，你像 C 罗，就是完全就是因为年龄大了，身体状态下降了。
对，
就他处理球啥，他都是没有问题的。
嗯
啊，比如说你说那个机会打门那一下，就他，你看他那个动作，他的技术使用都是没问题的。
嗯，
就是那个球过来是我是用正脚背还是用脚弓还是怎么，只不过真的就是身体确实跟以前不一样了。
嗯，
打高了或者打什么了的，就是他处理的方式都没有问题，只不过最后还是没处理好，就是因为就是身体状态不行了。格里兹曼不是，他有一种被夺舍了的感觉，就是他除了身体下滑以外，他脑子也下滑，就是他有好多球，我说这怎么能是格里兹曼踢出来的呢？就是
或者说这种
有毛病那个球踢，
或者这种事情是一体的，尤其是像 C 罗，
啊，反应慢是吧？
他在前面，尤其是如果你是一个中锋，你身体慢了，他显示不出来脑子，因为中锋要干出的事儿就那几个嘛。但是你是一个中场要拿球的人，那你身体慢了就会给人一种。
脑子慢，因为你是在球队里当大脑嘛。
对对对对，嗯，
是是是，我也能明白这，但就是感觉，就是特别明显，就是他处理球的这个，就是合理性都下降了。
嗯，
这个是我没想到的。
我看法国那场，因为当时这一周这个周末正好是看得很爽，就四场比赛，一个是周五的那天，也就是周六凌晨和周日凌晨都是第二天不用上班
啊，
然后就可以。爽睡觉的，然后四场比赛我都看了，
嗯，我看了三场，
从头到尾都看了。
本来想说三点就不看了，但是就是基本上那个这几回的这个零点场都看得很爽，
嗯，
看嗨了之后完了也睡不着，
对，
就带着正合，而且都打加时，他妈的，
对对是的，
加时打完我说我睡觉了，我一看2:55，那
第一天我是真没准备看那个法国葡萄牙，因为大家都知道这场估计比较难看，然后看完就是。第一场驾驶第一场看的人睡不着觉了，
对，
德国西班牙那场真的很精彩，很精彩，
就是决赛，就是到现在为止最漂亮的比赛，
我觉得到现在就是决赛，我甚至觉得西班牙打法国都不如这，
当然了，因为法国不行啊，
对，然后看就看法国队，我印象最深的一点就是葡萄牙进攻，法国队由守转攻反击，就解说也说了，法国队这个反击的速度是快的，就是什么姆巴佩什么，包括他穆阿尼跟小图阿姆两个人也不慢吧。我注意数了一下，每次他们反击我就开始数数，不会超过三个人。
是啊，
就是、
法国的进攻不能太复杂，
就是德尚的战术。
法国的球如果就是经过了超过三个人，就快攻就没了
啊。
你看他经常就是法国说反击，怎么个快法？就是直接后卫。或者是守门员，
嗯，
一脚50米60米，完了姆巴佩和那个登贝莱，
嗯，
直接就是跟对方对后卫赛跑，就这个，
嗯，
你就说倒给坎特再往上倒没了已经，
就是我觉得德尚一定是有战术部署，
肯定啊，
就是这种我们
我跟你说
严格，
德尚和这个索斯盖特，咱们就是开他们玩笑，是说他们这球确实踢的难看或者什么的，
嗯、
但是我总觉得就最后比赛还是球员踢出来的、
嗯，
首先教练肯定最了解他的球员，其次呢就是如果比赛难看，首要责任是球员，其次是教练啊，我是一直这么觉得，就在场上踢球的永远是那个最担主要责任，球是你们踢出来的嘛？
那也不定吧，有一些战术你换谁踢都是。
那反过来，哎，我就说，就是现在这种情况有没有可能，就是说，如果就是你说德尚和他俩和索斯盖特偏保守偏什么，有没有可能不这样就更完？
是德尚自己在新闻发布会解释了，他说：“你说我踢的难看是吧？那我们我知道啊，我知道我现在就是那我的攻击就是我现在阵容这球员创造力就是不足。”所以我就要立足防守、
啊啊、
我们的目标是夺冠，
非常对，
我
虽然讨厌德尚但这没有问题，
对，打杯赛是这样的呀，
他打啥赛，国那个欧国联的时候法国其实踢他可以的，
嗯，
二一年的时候、
嗯、
那时候本泽马，
嗯，
那时候比如说那个博格巴，
嗯，
二一年有博格巴，
格里兹曼状态也好，
坎特也行，对，二一年是坎特欧冠赛季嘛，
那时候人家德尚踢的正经挺华丽，
嗯，
啊，或者说他也不用安排啥，就前面这几个人是吧？你们就搞去就可以了，
嗯，
你们要是不会进攻，你们给加内打个电话，别问我。
那你这样现在就是，那你没法解释英格兰，英格兰的好球员可是集中在前面的。
又说英格兰啊，咱就把就不先不说英格兰，
先把上半区的事说完、啊，
先不说英格兰好不好？
对，先把上半区的事
说
完。
咱说这边精彩这半边是吧？啊、
嗯
嗯，反正我是觉得德尚也没啥大问题、啊，
嗯，
但就是我觉得他有的时候踢弱队的时候，啊，展现不出，或者说其实就是进攻，就是他这个他这战术里边就特别依赖那个，就是他这几个球星个人的这个发挥。
对啊，
嗯，
需要灵光一现。
巴佩确实也状态也不行，
嗯，
昨天那个有一个球。打的啥呀？就
不止一个，
就是按照巴佩的打门能力，比那个男的他一辈子打进多少个？
对，
巴佩就是状态好的时候到啥程度？就是只要你让他内切这下拨出来，抬了脚你就完了。
对，
就跟点球一样，就是你就等死吧。
而且他这个打门距离还是算就火力覆盖面积还挺广的，他不是那种说要往里面钻层打的人。
昨天就明显感觉他心态也还急
啊，
对。
上一期我们还说他戴面具啊，影响他跑动啊什么的。这面具一摘，那跑动也没改善、啊，
还行，
踢了一会儿，
比之前
踢了一会儿好球、啊，
存在感确实强。巴
佩就是之前好多人做视频就教你说怎么打门，全都是用姆巴佩做例子、
嗯。
结果昨天姆巴佩那两脚射门，完全就是告诉你怎么打门是错误的，就胯都没有拧过来。
对。
他能不打飞吗？
昨天
那天谁黄健翔说这球他没打飞也打不进，为啥？太正了，那个球、
嗯、
那个摆腿摆胯都不对，
嗯，
就是他状态就不在，或者说因为那个伤可能导致他一直不在，这是一、
嗯、
二呢？你看我就跟他比，就是你看看对面的队长，西班牙的队长
莫拉塔，
莫拉塔可能也不是他最好的状态，我还中间我还有想批评的，我说他有点急，看小孩表现好他想进球什么，但是可能是那几场就是他知道后边都是硬仗，他可能想在小组赛的那个后两场找个机会自己进一个，
嗯、
可能是有点这个想法
找感
啊。但是进了淘汰赛之后呢，他就把这个事儿彻底放下了。
嗯，
你看这场踢的，他几乎踢成了一个中场，
对，
防守型中场，
对吧？
甚至有定位球的时候，
哪边防守有压力有漏洞，他就去帮着防。然后定位球的时候撤过去，我是一个对那个高点，
因为他两个中后卫矮嘛。
对
对，相对来说，
上届欧洲杯他就这样踢了。
他其实是他们队是十号顶的，比他还前。
对，
嗯。
就那个前腰或者那十二，其实已经不是说那个三中场了。
奥尔默 对，
已经踢他就是个前锋，
对
啊，然后中锋回来干脏活，就是我尽量去回来回接，给我的这个中场做个掩护，然后防守的时候回得更深。我操，这个队长徐彪是带的，没得说。
对
啊，那个跑动那么大岁数，对吧？每场基本上就是到了淘汰赛，他真是拼到就是七十来分钟差不多了，然后把他换下去，换上去之后，他的替补中锋还能进球，那莫拉塔也没说啥。
我夸他那么多次，每次都被你说他不行啊！现在终于轮到你夸他了。
中间两场确实他有点急，处理球不好，就是打门 啊，这两场我觉得该打打的没啥没啥问题。他跟、而且他跟德国那场，我一直还觉得他这块会出问题，因为小组赛我觉得他心里有些没调整过来。
嗯，
啊，没想到一得踢德国的时候，可能他就是小组赛的时候觉得想浪两脚、预感到了进了淘汰赛，我就变工兵了。
嗯，
趁着小组赛，我来回欧洲杯，我一个中锋怎么我不整了一个球啊？所以可能有点这个心理。小组赛最后那两场，我觉得他有点问题。
嗯，
但是进了淘汰赛，我觉得莫拉塔踢的完全没有问题。
啊，大赛的这个中锋啊，就老容易变成这种角色，就把18年的记录一个球没进，但是评价非常高。然后上届世界杯的老塔罗，
嗯，
评价其实也还可以，老说他浪费。
因为说实话，莫拉塔跟就是在中锋里，如果你想让他绝对那种杀伤后卫和那种做支点那种，他也不是特别顶级的。
嗯，
他反而是就是那种西班牙式中锋啥的，脚下也有，
嗯，
然后硬度有一定。头上也有，也是个高点，然后也有，但是他和他的这个这些技术好的西班牙中场球员能够踢到一块去，
嗯，
他是这个，他这个是他作为特中锋的特点，所以你说他像就是吉鲁或者是像谁那么踢，他作用很小，像 C 罗的话就顶在里头，是吧？
嗯，
他不那么踢，但我是没想到他能就是他甚至也不是回撤接球了，回撤抢球，
对，好，
整个一中就是防守型中场。他大部分时间是防守型中场，这个
好像西班牙前锋经常会这样。以前托雷斯和比利亚也被下这种任务，
嗯，
无论是当年贝尼特斯在利物浦带托雷斯的时候，
嗯，
还是后来西班牙国家队出去打的时候，他们都有这种场景。
包括2012年，托雷斯跟比利亚都一个受伤，一个状态一般的时候，
嗯，
用法布雷亚斯当中锋，
对，
那就更明显了。就本来人家本来就踢后腰出身的，然后去打这个中锋，他这个战术就更加明显。
看西甲比赛也经常有这种镜头，
嗯，
什么 C 罗，还有就以前在皇马的时候也会被人拉出去抢球什么的。
嗯嗯，反正哎，昨夜里这场比赛，就今天凌晨这场比赛，我看的就是，一般来说到最后。就是首先这支西班牙就特别不一样，大家老说
对
他相比前两届前三两三届大赛吧，他体现出的西班牙足球到达顶升之后滑坡的这种这种自己的这种比较软的足球的一些弱点，他这届注入了比如说两个边锋，就是那种非洲基因的，
我觉得这个事儿你说就是说他教练有多大改变或者什么，我觉得就他就是有这人嘛，
嗯，
有的时候我看这个球，你说就是输给他的法国和德国踢的有毛病吗？我觉得没毛病，因为那俩队我也就是我这是我就这样，这是国家队的问题，他不像俱乐部，
嗯，
教练可以，我想要一个什么，我自己组织我的这个战术体系，
嗯，
国家队就是你有啥人使啥人嘛，
对
对吧？人家可能那个谁德尚说的，你他妈给我这俩边锋，我也会踢这个，
然后刚才想说就是还有。比如说这届很明显的就是西班牙注入了他的那个巴斯克人，就是皇家社会那几个，就是，很硬朗。你去看西甲就会知道，毕尔巴鄂跟黄色这两个队就是非常硬朗型的球队，球队。然后他们出来的那些球员也都是很硬朗，什么梅里诺这几个球员，就是上来就是跟你干的。就是
我是感觉这个教练带的这个西班牙好像没有这种帮派的感觉。就是这里边皇马帮和巴萨帮或者什么，他可能使哪些球队偏多，但是我觉得大家都
有可能是因为皇马现在西班牙人相对以前没那么多了。
嗯，
我感觉他这个整个队都挺团结的，互相之间
三个，
对，
互相之间没什么，就谁跟谁更熟。以前就是这个乌迪舰队的时候，我就是当然他这个内部就是。更衣室里咱不知道，但是在场上踢的时候你是真能感觉到
传球习惯什么的。
对，就是巴萨那几个能踢到一块去，
嗯，
然后你往里加小法呀这个席尔瓦呀什么的，
嗯，
这都是在俱乐部里，那都对吧，但你把他们插到那个巴萨那些人里就显得他们不行似的，
嗯，
其实也不是，就是感觉就是对吧，这回这个西班牙没有，就互相之间这个默契程度是整个队是比较一致的，而且你会发现哪个人少了之后对这个队可能是有一些这个就是在他那个位置上的影响，但是没有不会说少了这个
崩盘级的影响。
卡瓦，我觉得我一直觉得这个少卡瓦哈尔和少他这场少一个边后卫，少一个中后卫，
对，
我觉得是个很严重的事儿。看着还行，
对， 虽然一开始那姆巴佩就那个开场八分钟进球跟那个边后卫也直接相关嘛，
纳瓦斯嘛，
对，但是后来就顶住了。
那你说那防巴佩咋罚呀？那防他不就那样防吗？
对，
啊，纳瓦斯就是我就说嘛，人家是来就是来跟队给大家打打气，老大哥就是过来跟着德国玩一趟。小组赛最后一场还特意换纳瓦斯上去踢了五分钟，就恐怕纳瓦斯没有机会出场。
这个纳瓦斯是以前那个纳瓦斯，
是是是，
就眼睛是银色的那个，
速度巨快那个，
速度巨快。
现在已经
他拿过世界，拿
他回塞维利亚这次就打边后卫了，
跟队拿过满贯了吧？
拿过。
然后欧洲和欧洲杯好像他都拿过了，
还真不知道。
拿过。对。
但是我一看，我说那天我看小组赛是西班牙，我说我操，纳瓦斯还在呢。我这给大哥换上来踢一下，纳瓦斯跟我同岁，多大岁数了你想？
然后
我感叹呢，大哥还有机会上，这要是小组赛最后不是说两场全胜，是最后可能纳瓦斯整个都没机会上了。结果没想到到了他妈半决赛，说
委以重任，你去防巴佩，
组织上告纳瓦斯，你去干掉姆巴佩。纳瓦斯说我，但是就是确实防不住，
反正后来我。下半场的时候我就明显感觉到西班牙那种控制力，就上半场你是感觉到他那个精神力，就刚才我说的这种注入了别的基因之后的这个精神力，下半场我就感觉以前那支恐怖的西班牙对中后场的控制力又回来了，就法国这么强大的阵容，他不像一个淘汰赛后面比如说
哪强大呀，
弱一点强一点的队打弱一点的队那个落后的时候会狂轰滥炸，就哪怕是德国队这种实力接近的，就打西班牙最后一段，因为德拉芬特的保守，所以最后也是狂轰滥炸，最后取得结果
太悬了。
然后维尔斯扳平了，但是法国队没机会。我大概六七十分钟的时候，我就觉得
刚才我说巴佩那个球就是机会，
真的吗？也就
那球他要状态好的话，直接就肯定能打进去那个球。
我的感觉是没，就是。除了这种球星的灵光一现啊，就是德国队，你看，你仔细看维尔茨那个进球，还是正儿八经的弄进去的。
那你对法国要求也太高了，人家德尚踢的就是这。
我操，你这话骂的太狠了。
我也觉得，就是他又从，而且西班牙又从打德国队被绝平，
他进那个球有啥战术吗？那不就是巴佩传了一个好球，一顶进了吗？
啊，
对吧？就是说，所有西班牙那个防那个纳瓦斯和那个亚马尔在边上防，他俩有点犯了一个错误，就是俩人都背着手去防他那个突，就是防
他射门、没想到他会传球嘛。
纳瓦斯就是啥呢？就防着他搂底线，从底线搂切内线，然后亚马尔在边上协防一下，就是怕防一下内切打门。结果巴佩这灵光一现说，你俩手，
我操，传个球，
背着手八百往那一站，抬脚传了一个妙的。完了，那边有个中锋一顶啊，就是我觉得那个德尚唯一的贡献就是今天没上图拉姆，
上的小上的那个谁布
上这十二号，要上图拉姆那球又进不了了。国米球迷对不起，但我觉得就是图拉姆今年就是踢的不行，这也不是什么特别精妙的战术嘛。
哎，他叫穆什么来着？
穆安尼。
哦，穆安尼，对。
反正我觉得就是这么个情况。
对，而且我刚准备说的是。德拉芬特他
你想说西班牙厉害，就
是
法国队都没机会，
吸取了被德国队绝平的一个经验，就是他没有把威廉姆斯跟那个亚马尔换下去，
对，
他当时全都换下去了，
一直撑到93分钟才把他俩换下去。
对是的，
这也是换个说法，可能当时也为了省力打法国嘛。
你当时就不是，你就不应该有这种想法。
对
呀、
啊、你当时不应该有，
你错就错了，你还他妈想着踢法国。
就是、所以现在他就没想了吗？
就是德国这个对手不是你能想下一场，
是啊，
就是你只有下，就跟那个咱们说高手过招，你必须下死手，
嗯，
啊，你用杀了他的心，可能最后能将把他打晕，就这么个对手。所以你当时想说，哎呀，我下一场留点劲踢反了，那你就这么一丝想法，就是错误的啊。
反正我是觉得教练真的很重要，就是
啊，是谁？
就是我越来越觉得德拉芬特就是比德尚跟索斯盖特厉害的不知道。
哎呀，
他一直在改进，他一直在进步。
德尚和索斯盖特也很厉害的，功勋教练。我现在对教练都是 respect， 都不容易。
就我反正上一场看西班牙打德国，我就感慨，就是甚至是这几次大赛当中数一数二的那种精彩的比赛。就是为什么我觉得可惜呢？就是两个就像。游戏里面两个高贵的骑士
有
去对决了，
有
但是、
但是很脏，
两个人直接下马把衣服脱了
在泥里打，
对，按泥里打，就这种感觉、就是、
咱不骑马，
对对，咱不骑马，咱们不去、嗯、主要是这个形式形成了，还是因为德国队先下来说，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俩骑士吧，都觉得对方在马上厉害，
对，
然后一见面呢，都分别用阴招把对方整下马，就是我们想看的那个这个那个特别优雅的那个马战，
对，
是对方互相都不允许的，就是
对，尤其是德国队就战术上来，他甚至摆出了一种下狗的姿态。
当然了，
就那种，
就两边的定位
和，我觉得那个算没什么问题，
两边的认识和对德国这场球去踢的是一点毛病没有，
从首发到换人。到战术都没什么，
两边都半场
就
换人，
就纯纯的那个牌的质量或者说运气、就是说包括西班牙最后进那个球也是，我觉得啊
有点运气，
有点不太好说，因为你到了加时赛，球员的整这个体力下降到加时赛那个程度之后吧，就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啊，你因为那个时候的人已经不可能再百分之百保证你的那个执行你的所有的战 对吧，就那个时候再出什么事儿，只要不是那种特别明显的什么大漏啊什么乌龙啊、什么这种的，其实你也很难说什么就是基米希有啥问题，或者是
吕迪格
有啥问题，对，
吕迪格
那球其实没问题，
踢了一整场最后变成一个背景板，不能说是他的问题，但是他成了背景板，
但你没跳啊，
你没跳，
你站在那儿张个嘴然后看着对方中锋把球顶进去，你起码做一个防守动作嘛，就是你说他没问题，你说有啥问题吗？你也不能说吕迪格确实没，但是他当时那个状态就是让人觉得你有问题，你好歹动一下嘛，对吧？
啊、
嗯，
就我看完那个比赛之后，我尤其是第一天的两场四分之一决赛之后，我就觉得就是真的是可以划分一个象限啊，就是一个象限是粗野和温柔，另、一个象限是完整和破碎，就是它是两个标准，就。这种就西班牙跟德国这场比赛是粗野的，是破碎的，但是它是精彩的。
不粗野啊，怎么粗野了？
积极
还不粗野，克洛斯上来干一个，然后
我觉得挺粗野的。
咱们先说说这个事儿啊、因为我看到好多那个，就这场踢完了之后，就是抨击，抨击这个克洛斯是吧？
但那球他多半也是无意的，
是吧？
那肯定是不是故意废人的，我还是
不是，他就是故意的也没问题。咱就说这个道理啊，这场是个什么球？还有我那天特逗，我那个就是踢之前我不发了吗？我说那个节目里没说，我说一下对这场的这个就是有一些我的感觉。我说这场首先，这个尼克威廉斯和那个就是库库，就是西班牙的这个
左
路和德国的右路，
嗯，
是天王山，
嗯，
对吧？就是德国很厉害，但是就打基米希，
嗯。
而且反过来德国也得打这边，为啥呢？因为不能放基米希被打，我得顶上去、才能掩盖我这边的这个防守的弱。
你好像很看不起基米希。
我不是看不起基米希，因为他需要，他有很
特点，
他的特点就是进攻。基米希有一脚传球，然后有那种就是跑位前插什么的，就是他年轻时候就疯狂的插完了之后后边一片空当、啊，这个就是你包括那个西班牙踢法国也是，法国那个西班牙踢法国就是库库这一路是第一次。把库库雷利亚压回去，就大半就是整个基本上前六十分钟库库都在防守，对吧？之前如果你放西班牙这一路上去，所以昨天我说法国的右路踢得不错，那个巴萨那个左那个右后卫叫啥来着，那个孔德，
孔德踢得挺好，
踢得很好，
对
吧？他是面对这个西班牙组合，就西班牙这一路这个就是尼科威廉斯和这个库库这一路，那就遇到谁都打爆，就是到现在为止啊，一干到底，库库根本就是他俩就根本俩边锋，你谁也还不了手。但是法国这一场，你看法国的右边路，那个登贝莱帮助防守，然后坎特帮助防守，
然后甚至孔德一对一都能防下
来，孔德一对一能防下来那个尼科，
对，
这是我没见过的，对，所以说这就是能力啊，而且他有几次单独对抗库库雷利亚，库库是吃亏的，库库那个小个儿被体现出来，就是你稍微给点高的，库库是真吃亏的，
对，确实
啊，所以你反过来看德国那一场，就是你德国也必须打这一路，不能放这俩人攻过来。你要放他俩攻过来，就是基米希这边的防守是不行的，这是我的看法。而实际上最后一个球是不是从基米希那打进去的？
算是，
虽然我说那俩人都下去了，但就还是基米希这儿，就是那儿就是有空当的，亲爱的们，
是
你打德国就要打基米希的身后，你信不信？你不信你就打基米希身后，我没有瞧不起的，我就是觉得这球员特点， 啊，就跟你打德国，不，你打西班牙，你就要打他中后，打中后卫，
嗯，
啊，就打头上，
嗯，
他眼看着你点进去啊。对，皇马那个就是这个队长，我也不是说他应该是个儿没虚报了啊、
嗯。皇马队长
那
乔、啊、
他绝对虚报个儿了，我告诉你。
就德国那场，就是你会觉得，就很多人就会说，他其实挺早就上费尔克鲁德克鲁德，然后打那种中锋战术。但我们在播客里面也说了，
我都说我说我要我的话是首发可以费尔克鲁德。
哎，但我不这么觉得，我觉得这就是德国人，他已经想好了，我开始怎么办，后面怎么办？
哈弗斯上来消耗你的，
对，他后面去搞这种，有人说这个传统的德国这个就应该这么砸，但是如果说你开场就这么的，那西班牙就不会是那么跟你踢了，他有可能就是那种控住你。
但我觉得哈弗斯其实对那个西班牙的俩中后卫已经构成了足够的杀伤了、
哎、但是他确实这场的那个就也是我们提到
打门不行啊，
打门的这个
他也算是命不好吧，
还可以了，我真觉得哈弗斯没啥问题、嗯、他的任务就是上来搅和的，搅和对方这打中后卫的，
杯赛应该也没啥问题，就是一个
因为哈弗斯能跑，
对，
他的意思是啥呢，前半场前大概五六十分钟，五十五，他本来可能想的，如果是一直是保持僵持的话，他可能会让这个费尔克鲁格在大概65分钟到70分钟之间上、
嗯、
他最后不是56就上了，因为他落后嘛，
对，
哈弗斯先踢这前60-70分钟是干啥呢，就他能跑，拉着对方中后卫呢，先他妈军训，哈弗斯其实创造了几次机会，而且哈弗斯经常往出，你他一回，他一撤，对方中后卫得跟，
对，
来回这样扯动他，就是在移动上扯动他，消耗体力，等你都没劲儿了吧，费尔克鲁格上来，来吧，咱玩身体这回，就是属于冰火两重天，你知道吗？就是想彻底折磨这个西班牙的中后卫。
主教练的见招拆招也是看得我很爽，
而且
就是
基本出效果了，
对，都出效果，
加上加时赛，其实费尔克鲁格的时间一点都不少，
是
他50分就上，他等于也踢了70-80分钟，
差不多都踢了整场、
啊、
对
机会也出了，没顶进，费尔克鲁格也不是就是说给就有是吧，他毕竟不是，
对，其实
不是巅峰卡库是吧，
毕竟不是卡库是吧，做不到给就有，
两个球都非常差，你不能说他打得很好，
对，
一个是被扑了，一个是
重注
什么、嗯、反正然后恰恰是纳格尔斯曼有一个首先是德拉芬特刚才说的一个瑕疵，就是把进攻手把两个边路全都换下去，导致德国队扳平，结果加时赛一开始那个大格尔斯曼又把哈弗斯换下去干啥，就是因为最后搏命，他觉得他的阵型不平衡了，
把中后卫换上来一个来，
对，
他又把
塔
换下去了嘛，
对对对，他把那个
单后卫当时不是
安东又是就是一个、
不是安什么安布罗西尼还是叫什么，是紫色头发那个，他不后来还换了他吗、
对对对，那个里希叫安德里希、
啊、安德里希、嗯、把他拉回来了，
对对
对，
然后后面又换了安东、
嗯、
就是换用一个、
啊、
他觉得
换了个正经中后卫、
哎、我已经逼平了，我需要在加时赛30分钟当中我的阵容平衡，
我要稳住，
但其实可能还真不是这样，可能还真是把搏命进行到底，你的气势就在那儿了，
说实话啊，
这是马后炮了，当然
就是那个西班牙这边换人，把那个进攻球员把那俩边路什么的连那个莫拉塔都换下去了、嗯、我当时看那换之前那我就说西班牙
索斯盖特式的换人，
西班牙最好得打几次反击或者是进一个，能不能不说，就当时就是他换之前我就觉得我西班牙有点危险，德国那阵就是感我就感觉最后这个有点顶不住了，然后我再看他那换人，我说我你确定最后这几分钟能顶住、
嗯、
我是感觉顶不住，我就心里感觉顶不住，
是啊，
就是顶不住，
但我们包括就是换下几个边路这次换人，包括纳格尔斯曼换下哈弗茨，用一个中后卫安东换下哈弗茨，这都是我们回过头来都是败笔，都是马后炮，但是当时也都有人说这是不是有点保守，就这种感觉，就是最后你会发现足球还是欢迎鼓励你冒险，鼓励你进攻，
就你要你认着别人打的话，你不可能说能
完西班牙那个进球我是没想到、
嗯、
我当时想的就是哎呀你把这几个都换下去，这个加时赛对吧、
嗯、
人家德国那边可是还有这个什么威尔茨啊什么的，
对，
就是他的 B 阵容我觉得明显就看起来至少
比当时的西班牙 B 阵容是强的
啊，比就是感觉面更大，当时我说这个德国要赢了那最后就是赢到板凳上了，
嗯，
就是我的这个什么他那个第一套 就是哈弗茨，然后这个穆夏拉是吧？
嗯，
然后还有谁都换下去了。
嗯，
然后上的啥呢？人家毕阵容是啥呢？人家有威尔茨、
威尔茨加安德里希，对
吧？
穆勒。
我说，我当时我说哇，原来是这样。
穆勒上说，我们两个一起在群里说了句卧槽。
就一般就是说，咱们这个就是这个都是体面人过招，
嗯、
不要上穆勒这种球员，
嗯，
不讲究。咱们就正常踢战术，踢战术，对吧？你上穆勒算啥呀？你这玩阴的嘛？
就反正这场比赛，
而且穆勒真传出好球了，
对。
然后后来我就想，我说，难怪这个威尔茨打着打着主力位置没了。这个勒沃库森球员啊，到底是踢欧联的？我说龙哥，对不起，这是这个对吧？聚在一起是勒沃库森，这个分开之后吧，确实就是球星质量。
反过来说，
球星质量不是最顶级。
你不用跟龙哥说对不起
啊，
我觉得你这句话在夸龙哥
啊，是吧？
你说他们球星质量一般，啊、那不正说明
也不是一般，也不是一般。就你看勒沃库森踢确实都没问题，你就觉得哎呀，这里边像威尔斯啥的感觉是不是？但是你确实到了那个最后那几脚打门，那个威尔斯他虽然进了一个，
嗯、
但是他有。哎，不说了，就那个球真的应该打进，有几次机会。
对，
加时赛得过机会更多，
就龙
被比赛最后阶段被无奈西蒙秀了两把。
对
对，
被西蒙
没什么道理。菲尔克鲁克也是没，
又让西蒙秀了，
没打进。
西蒙是个很神奇的门将，
对吧？哈弗茨那个吊射，哎呀。
那个吊射纯粹命不好，没办法。那种
哈弗斯那一脚可太切尔西了，就是哪哪
那你换帕尔默兰绝对进，我跟你说，
不是，就是那个球踢的哪哪都没毛病。
你换赖斯也进，
包括那脚吊射都没毛病。所以切尔西踢球就是突出一个字像，
像
一支强队，像一个球星啊，这个球像要进，就是完全。
现在还可以补一个，那新教练真的像阿瓜，我
最后哪儿差点啥，就那种感觉啊，反正就是。就整个这场，我觉得两边就是教练，我觉得都没问题，完全就足球就是这回事。
而且，
就当你实力相当的时候，就是那个决定胜负的事可能就是
对，就是抓对方的小问题。
就是德国的战术都安排出来了，
嗯，
西班牙的战术什么也都安排出来了，
嗯。
但最后你说这个球进或者不进，打门柱不打门柱，对方门将这个那指尖碰不碰那一下，这些我觉得都是不能说绝对的运气吧，都是那种就是临场的这个。就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的这种情况。
笼统的话讲，就是就足球的不可
啊，对，
不可
物。就德国要这个教练要的东西全都出来了，
嗯。
但是最后呢，你没打进嘛？那你
而且就是踢的脏一点，这一点啊，就是也是
不脏。我跟你说，
就动作大，
动作
算脏。
不是这一场是因为啥呢？是双方都知道对方厉害，就是德国，我就是说我们怎么踢不管。首先绝不能让西班牙那俩
踢得舒服，
那俩畜生踢出反击来，就是这俩队都不敢放对方那个快速攻防转换那一下不放他，
嗯，
因为西班牙那个传球的这个精准程度和也不啊，甚至不是说比如说你防一些法国或者防哪个队，说你掐住谁谁谁，对吧？还有人说防德国，说掐克罗斯，是吧？克罗斯都回到中卫那去了，我也跟上去顶，用我的一个前锋跟克罗斯对调
对死
啊，就是有各种这样的这个安排。
上半场还有京多安跟罗德里对子嘛？
你踢西班牙这种队，这种效果一般，因为啥呢？他人人都能传那个球，
嗯，
你说要命不要命？就球如果哪怕到了库库雷利亚或者是卡瓦哈尔这些人手里，他也有能塞出威胁球的能力来。所以说你靠干一个人这个事儿是不行的。就是，所以双方都有战术，就是只要我们就是阵地进攻，意外丢球，对方打反击的时候马上摁死，就是只要别红牌，
所以黄牌就多呀。
黄牌是完全可以付出的代价，所以
也可能是因为泰勒。
所以为啥克罗斯上来那一脚最逗的是啥？他克罗斯知道他铲下去那人是专门负责过来铲他的。克罗斯说：“我没等你动手了吧？反正得下去，是不是？”你是黄牌还是我黄牌，我觉得差别也不大。
真的吗？佩德里会干这事儿吗？
佩德里那场他下去之前一直就溜溜的盯着那个克罗斯
啊，
他就是干这个事儿的。我反正就是因为他踢线太短啊，不好说，但我是觉得他在场上是完全就是那个负责跟克罗斯对子的那个前锋。
嗯，我觉得德国队发狠，我觉得还有一点更重要的原因，就是他觉得
就首先他刚才说了，他摆出一个比较弱的姿态，我判定了我的实力是比你弱的，
嗯，
那我让我很斗劲儿，两个队开始那用那种非技术型手段争斗的时候，对技术型球队而言，他是会下降的，就是发挥的实力，
因为他俩都是技术好，
就是那更
相对来说，
相对来说
西班牙更好一点，
对，会弥补这一点差距。
是，
我觉得如果说大家都把这个劲儿放在我他妈的这下一定要干你，这种感觉，
那种英冠或者英超保级队，
因为西班牙这一次是我听说是犯规最多的球队。统计了场小组赛还是什么，到
现在因为他前场就喜欢抢，
因为啥，这就是他的战术，
嗯，
他是那种该压得很狠的，直传很多的，
嗯，
然后你就是你要说法国和英格兰为什么老说他保守呢，你会发现他老是围着传，就是侧向的，
嗯，
就是半回传那种，一直围着对方这种传，西班牙的那个直塞特别多，不管是在禁区前还是在中场这个部分，就是从后卫和边后卫往前送球的时候，他也不是溜着边围着送，他经常是特别直的啪去找罗德里和这个他们那个那谁八号，
法比安，
对，然后他俩也是就经常给直的给两个边路，或者是直接给前面的这个谁是吧，
嗯，
所以他其实丢球的概率还是很大，你技术再好你做这种传球就是丢球概率还是很大的，所以他们也而且他们身体还落后，身体就是踢一般队，你踢东欧球队也好踢北欧球队也好，他都是身体吃亏的，他踢德国也身体吃亏的，所以这个队就是对西班牙来说用犯规杀停对方是他们的战术，
嗯，
但踢德国更是了，就德国跟西班牙比技术可能没有西班牙那么脚下那么灵，就德国跟任何队踢其实技术都是领先的了，现在
对
只有跟西班牙踢他们已经就是知道西班牙是这个世界上唯一能在技术上还能耍我们的队，所以我必须得犯规啊，这是德国的想法，西班牙那边想法更是了，我们这个队就是靠犯规防守的，你不要闹了，让对方反击或者是冲击我的后防线是不行的，
嗯，
而德国身体又那么猛，冲击力那么强，那穆夏拉闹着玩的，
嗯，
穆夏拉不是不犯规你能防住的人吗，嗯，你别闹了，
还行吧，打西班牙这场他没太多发挥，
犯规吗，
嗯，
也没那么多犯规对他，
德国是八个黄牌好像是，西班牙是六黄一红，
嗯，
对，纳乔是对，卡瓦哈尔是两张黄，
还给罚下去了，就最后一分钟，
对，
已经绝杀了，
也算洗牌了。
就这个球，两个队都必须这么踢。如果有，但凡有一方说还端着，说我是德国或者我是西班牙，我怎么能这么粗野呢？
嗯，
你放他们踢，
嗯，
那就没有好下场。就这么踢，你看两方两边进攻打的，就双方都已经这样了，你知道吗？就是。踢的这么让你可以，你甚至可以用有点粗野来形容。在这个情况下，你看双方这个进攻打的，就是这俩队厉害，只能这么说。所以互相之间也只能这么踢，这就是正常。就
这俩队就是
就这样，我觉得没问题。
哎，真觉得反过来觉得可惜啊，就是德国队这样一支德国队进不了四强，就是那就是杯赛嘛。
然后就很多人说把这个佩德里弄伤了嘛。
嗯，
首先我觉得不管克罗斯那个犯规是不是故意的，
嗯，
他就算是故意的犯规啊。
嗯，
他只是战术上的故意，就是说我要把这个球把你这个球杀停，
不会是说我
他不可能是伤人的故意，
嗯，
所以他犯规故不故意我觉得不重要，
嗯，
就是场上他这种受伤肯定都是偏意外的，
嗯，
对
是
主要是动作，刚开场动作又大伤的又重，那大家肯定
要
说要
骂安东尼泰勒一开始没给黄牌，
而且克罗斯为啥上来就干这种事呢，
嗯，
因为咱们都知道在德国的这个里头他是在后腰里，他是负责就是个出球的，
嗯，
然后他的搭档是负责
扫荡的
，所以他啥呢？说我可以拿黄牌，因为我不是主力干这个事儿的，
嗯，
就是在这个危险的时候，我先出去用黄牌把这个对方这一次可能进球的机会杀掉，
或者说一种震慑，嗯，我会这么干你，你
啊，对，就反正就是说，因为这个不是我的主业，你知道吗？
嗯，
所以我可以就是更积极的去申请这张黄牌，
对。
如果是让我那个专门负责干这个事儿的那个搭档，他
四分钟就拿一张牌，
他拿了黄牌的话，
是下半场这剩下比赛难打。
就我完全是从就是整个这个说两方踢的粗野也好，或者从克罗斯的这个，我完全理解。就当我没有任何不理解，只不过这个受伤是意外，显得他好像有点过分了这一脚。
嗯，
但其实至少他不是那种特别明显的伤人抬脚，会对吧？
嗯，
不像当年阿隆索被人踹胸口那种。
对啊。对吧，我觉得这个球两边都踢的没啥毛病，
嗯，
卡瓦哈尔最后那一下也是
也没啥毛病，
木有招了，
对，
卡瓦哈尔说
哎，我突然想到，纳格尔斯曼不是有一招哈弗茨打左后卫的吗？他为什么不用呢？
啊，那是非常规，那太非常规了，那。那确实太
你这嘴够有尿的哈巴萨萨
不他用过
他用过
是吗
对他比赛最后阶段就还是说到那个换人的问题
我觉得这种活不是能面对西班牙这种球队的时候可以使的
活吧、
但我刚刚刷到一个说莫拉塔昨晚被那个安保人员缠伤了下一场不一定上得了
安保人员
对他们赛后庆祝的时候有那个球迷进场然后安保人员追没跑步没站稳、
摔了是吗
摔了之后那腿横到他膝盖上了、下一场不一定能上
不知道要是因为这种上不了决赛那还有点戏剧性
他作用还挺大的如果他但我现在对西班牙相对比较放心了因为这一场他那两个后卫后防线两个主力都不在也照样干掉法国我觉得莫拉塔虽然作用这个不小但我觉得西班牙没事儿就是现在谁踢西班牙都是下风球这是准的了就在这届里啊是吧谁踢西班牙就是你就死守吧打反击
我觉得没啥问题
而且就是说回来继续说这个西班牙昨天咱们还聊我说为啥这么厉害呢就是德国和法国其实踢的没问题就是完全对上之后你就发现再强的队对上西班牙现在这个配置中场都吃亏
对、
嗯、
中后场吧都吃亏
就是首先他两个边路太厉害就他不仅两个边锋是你都需要去双人防守的然后他那俩边后卫
对
也都是就是基本上是顶级的了
然后还有个罗德里
库和这个卡瓦哈尔就是助攻能力极强你就两边的防守压力太大所以导致你的中场防守必须去照顾两边就这两边都是需要中场去帮助防守的然后就保证导致啥呢哪怕你是就是中场人数本来安排的特别多他也会把你中场拉得特别薄就是这场就跟法国这场上半跟德国也有的就是你会发现哎这法国德国这么强的队哎你们这个中这个禁区弧顶那怎么保护的怎么后腰去哪儿呢这后腰保护不是
没办法了他们
是他是就是你跟西班牙这个队踢你的中场会被扯得特别薄薄了之后呢完了他还有俩世界顶级的这个中场罗德里和这个法比安这太要命了这配置要人亲命就你只能故意整个缩回来连前锋都得回来帮助防守
尤其是罗德里、我觉得罗德里上个赛季没进英超 MVP 候选
法比安踢的也好这回
太扯了
对法比安从小组赛到现在每一场都很亮眼
这俩人现在真是啥呢他俩就是没法防他俩是啥呢传球就不说了啊都是出球顶级的然后呢法比安他俩都远射就射门也厉害还能过你
而且两个人身高都还很高
啊
就是都是那种身高马大的你别以为西班牙以前什么哈白布这种
就是对角那种二分之一球
身体都有弱的
二分之一球他也不吃亏
没有
昨天我看那坎特够厉害了吧 有时跟罗德里有几次就是那种有点拼身体的时候啊也就因为坎特个小有点吃亏罗德里有点就是跟坎特一比罗德里显然巨高
对
你对这俩中场你也只能缩所以你就感觉因为你遇到那种就是又能传又能射就是的人如果你踢过球你就知道你会下意识的往后退你不敢伸脚你不像你防一般那种就是只能突的你会有知道说他有一脚突或者什么的就是这俩人太全面又能射又能过又能传你面对这种人的时候吧你就下意识的不想伸脚因为你知道你一伸脚准备过准备玩你就往后退他俩带球就可能慢吞吞的往前推进完你看他俩带球你就往后退完就导致所有队面对西班牙的时候就感觉那个整个那个阵型怎么被压得那么扁啊
被擀面皮了嘛
哎两边又厉害整个那个就是不好踢其实德国和法国踢别人的时候中场都是优势的
对
吧只有遇到西班牙就太厉害
法国不一定优势吧德国这几场确实挺优势的
德国肯定的除了西班牙以外他打谁都是上风球就是这么个情况
也就是遇到了
啊法国这状态不好法国像格里兹曼如果什么他们状态好一点的话
法国从2018年到现在他们甚至从2016年到现在就是他们那几招就不靠就首先一条中轴线博格巴格里兹曼吉鲁
但昨天我觉得没想到他把那谁换下去了
先后都不行了
昨天坎特我觉得
对他把坎特换下去的我觉得就是要长传了
那个时候换下去那时候
还有那个谁
拉比奥全换下去了，
他俩不应该一起下。
对，是的是的，
而且我觉得拉比奥在进
还挺重要的，
他俩在进攻上贡献也挺大。
是的，
对呀、啊，
我不太懂，就
进球嘛，那个姆巴佩进球之就是他传那个妙传助攻之前是坎特分给他的呀，
就我感觉就法国队打西班牙这场本来的阵型是平衡的，然后德尚夸夸换人变成楚阿梅尼加那个卡马文加双后腰的时候，就变成了他们两个往后拉，前面的球员四个人往前拉，我中间这一块我不要了，我前面就开始，
这是格里斯曼的问题，
就后面就开始长传。
本来这个他换上来那批阵容呢，格里斯曼应该是中前场自由人，他来衔接这个事儿。
嗯，
但他现在已经完全没有这个能力，
二前锋化了，就
完全没有这个能力了。
以前格里斯曼是可以打二前锋，他很多跟吉鲁配合非常好
啊，
他也可以回去。
上一届世界杯的时候，咱经常有的时候说，这整场都没怎么看到格里斯曼，但是他疯狂的跑在中场，
对，
干了很多事。
对，
这回这啥都没了。
真是，
但这不是德尚的事，
下滑的。
但是我觉得同时下那两个他中场当时表现最好的人，而且他俩看起来体力没问题。
对啊，
我怀疑那个拉比奥是有啥伤啊，他那个你记得那个亚马尔有一脚射门打他脚上，他伤了半天、
嗯、
然后那个就是现场给他医治了半天他才重新踢，我怀疑他是那一下伤到了一点。
但坎特不能下呀，
对，但如果他有，对，如果拉比奥有伤下的话，坎特就不应该下。
对啊，
啊，
中场他可能就觉得皇马双中场可能可以平替之类的呗。
嗯，反正
当然了，其实
但楚阿梅尼这个被昨天被亚马尔乱秀，然后也被是谁秀了他呀？法比安是吧？
嗯，
对，也被法比安秀了。
包括于帕昨天也不是很好的状态，
他是主要就是问题是他。
对。就前面都还挺稳，
没想到法国最后问题出在中后卫上。
那法国中后卫出问题不是一天两天了，已经。
嗯、
雨帕梅卡诺从俱乐部到国家队，感觉每个月就要被大骂一次。
其实我不太懂他为什么不用科纳特，就是科纳特，我作为阿森纳球迷很恐惧的这一个中后卫。
可能因为他是二次元。
你都恐惧，阿森纳球迷都恐惧，你还让德尚用？
不是，我是真怕，我是他防马丁内利，阿森纳那个。
嗯，
他是
一防一个
准，科纳特是利物浦的、
我知道是
一防一个准，
但是预判不知道，他主要是他那个感觉心理都出问题了，最后，
对，是的，他不知道干嘛了，
我看有一个球差点直接传给那个尼克威廉斯，就直接他后场门将给他，他往出分，叭直接踢给了尼克威廉斯，太逗了。
包括萨里巴这场也一般，他前面踢得很好，
对，萨里巴前面这场比赛之前应该是本届最佳中后卫。之一啊，
这场只能说没什么大问题，但是也可以发挥得更好吧。
嗯、
他一直在左中卫这个位置上，他其实从以前从来没踢过。
就我觉得法国的防守还可以了。
嗯，是，就
西班牙这场算是他所有比赛的机会最少的了。
两个球，
就他踢德国机会都比这场多。
一个世界波，一个算是混战、
当然也可能是因为他上半场就领先，下半场如果法国表现不出来能反抗的能力的话呢，西班牙就溜着玩。就也可能是因为这个，
对，我刚才说的就是这个，就是西班牙他能溜他、
因为德国就是德国比较吓人，就是
我觉得西班牙夺冠，
那我觉得所剩这一关很难，
就是我们暂时先过渡到，就是我们如果从四分之一决赛来说，
我觉得这边差不多了，
对。就从那天不是刚才说的嘛，先看完了西班牙德国之后差不多也快三点了，然后就看了法国跟葡萄牙这场，然后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四个象限坐标系当中非常流畅但是非常无聊的比赛，两边的球死球很少，
很无聊啊。英格兰那场很无聊吗？
我说法国打葡萄牙、打葡萄牙、这场比赛
英格兰的球不会无聊的，
对，英格兰球真不无聊、你不知道他在踢啥、
何止不无聊，
对，
简直就是不无聊，
简直
就
扯淡，
对，配合速效救心丸，
就是那是真正的无聊。然后连着第二天零点的比赛就对比了，大家看完了之后就看英格兰这场比赛，其实那场比赛我跟龙马也交流过，就是已经是英格兰到今天为止踢的最好的一场，
是啊，
踢的最好的一场比赛了，这届第五场是吧？
不要再嘲笑索斯盖特了，
嗯，
他现在又带领英格兰进入了欧洲杯的四强，
嗯，
他现在带领英格兰，他自己带领英格兰进欧洲杯四强的次数已经是历史上所有英格兰教练加起来的总和。
嗯，
你觉得此外看的不行只能说明你不是英格兰球迷。
不是英格兰球迷可能觉得索斯盖特行吧，
没有这回事、啊、真的英格兰球迷就是啥呢，有成绩就是第一位的，
哦，
对吧，
狼狈就狼狈点吧，
有成绩是第一位 的先有成绩吧，对吧，你说相声不搞笑就太搞笑了。先赢吧，
对，我哎，从过程来看是瑞士进了，然后
你就说英格兰这个点球安排，这是个点球踢的，
对，
稳不稳，
稳不稳，
为什
么从主罚到门将，
索斯盖特为什么敢苟，就他心里有谱，只要踢到点球我就赢了。就是这么稳，
我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
没有问题。
而且我觉得包括这次啊，你可以看出来，包括他跟英国媒体的配合，虽然也有一些傻不愣登的新闻，但是他跟英国媒体的关系很好。
哎，今天他说了一句什么，
对内
说什么英国媒体、
哦、就稍微抱怨了一下、啊、说我这个战术老是被提前泄露出去、
啊、
他也不是特别生气，然后别人就说
放屁，
你有屁战术。你还发现
不是，他和他们那个英国媒体明显是串通好的，
对，
给他忽悠瑞士人。我也不知道瑞士人上没上当、
嗯、
哪他妈三中卫
哪
他妈
三
中卫。
但是确实有那种不对称的那种感觉。但是萨卡确实没打左翼位，他一开始说出来是萨卡打左翼位，他有可能是有偏右翼位的位置，让福登更好的在右路活动，这是另说。
我觉得踢的没问题，
嗯，但我觉得就是
瑞士很强，
英格兰真的各方面从后期，
你西班牙那么牛逼，你敢稳赢瑞士吗？对吧？
是
当年世界杯小组赛0-1，你夺世界杯那年小组赛0-1输给瑞士，记不记得？
嗯，
对吧？所以英格兰能稳稳的拿下瑞士，我觉得很牛逼。啊，我现在就是索吹，索斯盖特就是牛逼，在英格兰当教练，只要能赢就没有问题。
我觉得英格兰唯一的问题就是索斯盖特没有战术，其他的
怎么没战术？
全是完美的。
索斯盖特换了多少阵型？
就是
人这一顿操作猛如虎，我们说人没战术，
就是
攻加64手，千变万化。
就是
他这后勤什么保障，
你来晚了，
你看看
一手你都看不着，
你看皮克福德那个水杯啊，
对对对对，写满了已经，但那是皮克福德自己的习惯吧？
不，这都是后勤保障，这肯定是国家队有人帮他分析。
我看皮克福德打英超的时候也有那个东西啊。
这种事儿怎么吹也吹不到索斯盖特头上。
团队，英格兰团队，我是说英格兰这次、
啊、我看他们请了一个呼吸教练
啊，对啊对啊对啊，我就是这个意思啊，就结合这些新闻就看出来后勤保障都弄满拉满啊，就唯一短板，但是你不承认，这我没办法，
肯定不是，这全是索斯盖特的功劳，我告诉你。
操。
决赛西班牙对英格兰，西班牙够呛，我告诉你。
你今天晚上能过荷兰吗？
英格兰坚决荷兰，
荷兰我感觉手拿把抓吧，
不在话下吧。
对啊，
被土耳其领先的时候，我还说了一句：“哎，荷兰果然入。”
但他最后赢的也不是很不，也不是靠实力碾压过去。
荷兰这种理论上的强队是吧？比瑞士强哪儿了？
他是分到了一个最弱的四分之一半区。
荷兰就是
他小组赛打的也很抽象啊，
他第三啊，他小组第三啊。
荷兰现在有一种纸老虎的感觉，
现在吗？
哎，他就是罗马尼亚给他奶了一口，让你觉得哎呀，荷兰挺厉害。不行，
我感觉荷兰自从2010年世界杯之后就挺纸老虎的。
而且你愿意看西班牙和荷兰踢决赛吗？那啥玩意儿，流量还要不要了？如果我是欧足联，我他妈说死了就把荷兰搞下去啊！你怎么上来的？没有这个安排啊，组织上没有这个决定，你怎么上来了？
一个小组靠小组第三运气啊，
是吧？
苟到现在是吧？
赶紧现在活动活动。
打土耳其那场，就是土耳其感觉到60-70分钟的时候，他冲的太猛了。
土耳其确实，土耳其实力确实有限。
到60-70分钟的时候，就看得出来，就是体
力
也是实力的一部分嘛。就是对他到他出现了一个大脑的真空期，就被荷兰邦邦连干了两个，
对，
就是被逆转了。就这么简单，那场比赛其实也很精彩，就是第二天是3年的比赛精彩。那天是这样，第一天我没打算看法扑，我是觉得法国队就大家都觉得德尚不行嘛，然后就那不如睡觉。第二天 英格兰的比赛是肯定要看的，又是零点，看完了之后那也是点球，点球加对那个加时加点球，然后时间也到了，然后又觉得荷兰打土耳其这个比赛能看看，就是会精彩，土耳其嘛，然后就又看完了，果然挺精彩的。然后我发了条机组，我说不是欧洲杯不精彩，是某些队不精彩。
精彩啊，不是这个球精不精彩怎么看，我就怀疑有些人是看过球看过球。啥叫精彩？说那天就是我就说，我说德国 和西班牙踢之前，我就说这绝对是决赛，就是这是这肯定他俩踢完这一场大概率就是这一届最牛逼的一场。
嗯，
完了踢完上半场呢，有人给我留言，哎，踢得这么难看你失望了吧，我说你疯了吧。你看过球吗？还是说对吧，
你看过前几年的切尔西打利物浦吗？
还是说还是说您是哪个别的星球来说，你们那个星球踢的确实更牛逼啊。这半场如果都不好踢不好看的话，那你怎么着，你我就只能建议你去看篮球了，那边进球多。所以这个是好精彩不精彩，好看不好看，我觉得这个分人，
主要就是英法，就不管你怎么看啊，就大家觉得英法难看，而英法又是流量最高的球队，那大家就会说，哎呀，史上最难看欧洲杯。但你看小从小组赛开始，什么匈牙利啊、阿尔巴尼亚，
人家不是
什么，
我虽然就是
都踢得很
精彩，咱搞开玩索德盖特和德尚玩笑，人家来是来奔着拿成绩来的，
他们流量最大，压力也最大，
对
对吧？
不，他难看不难看跟他有啥关系？他不是来让你高兴的。
他是来让自己和自己国家人高兴的。
我就是要赢，我苟住就完了。
你说啊，那些英国人看的点球五个都中，高不高兴嘛？
我都高兴，别说英国人了，
五个都中，哎，英格兰，我靠！
不是，而且那五个点球是就厉害，就你说你出点球应该进或者怎么着，但是那个你回去看英格兰那五个点球，
对，
全都是。就那个
有想法有设计
那个守门员啊，他猜对了也扑不着的那种点球，就是人英格兰确实练，可能来之前没练别的。
据说
为啥你觉得英格兰踢不出战术？人家就我就练点球，
是不是这就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英国的这个青训体系都特别看重点球啊？
不至于吧？
你这话
哪有说你培育一个
啊？就跟咱们那个兵败澳大利亚之后，完了就是弄一堆1.9米的是吧？就跟中国队似的，就我们专找这样的。
然后现在出成绩了，萨卡呀、帕尔默啊，是吧？
萨卡牛逼，
对，萨卡确实大。
前两场我有点说萨卡表现的一般，我觉得。
他索斯盖特确实一直
萨卡就应该这么踢，
他重视
他前面吧，太收着了，就说你们那贝林厄姆福登
有点让权，
给你们争，
对
你们争吧，是吧？八阿哥四阿哥你们，
你怎么也看这个？
我们都看
萨卡是啥呢？不争才是争，
嗯，
对吧？这场之后他开始突开始射了。他早这么踢，我觉得英格兰进攻早打开了。
嗯，也有一定的帮助吧。就是客观来讲，其实福登这场就干脆在右边活动之后，萨卡的机会多了。就是以前是别别扭扭跟贝林厄姆两个人，但这场就干脆在
现在他英格兰那个就是官方那个阵容，你都不要看了
啊。对，
贝林厄姆真真的打了一后腰。
嗯。
他虽然抱的是前腰，这贝勒姆，而且他还打了一个防守型后腰。
嗯，
为啥这场踢得好？就是完全就是踢着踢着就按咱们说的来了，这贝勒姆踢着踢着就回去防守了。
对，安分了，安分了，
狂抢断。贝勒姆踢得好，没问题。这场我觉得，
好像把自己的数据刷到本届欧洲杯抢断次数最高了，
是吧？
对，
场上能看出来，作用很大。福登踢得也不错。
嗯。是，
而且他现在啥？他去找萨卡，
是
吧？他来往一边凑。
我说的就是这个。
然后进攻的时候呢，其实是贝林厄姆在左边，福登去偏中间，然后两边跟着凑啊。就是说哪边有球，他去跟哪边一起，就是吧？组成一个小，他们能跑吗？
福登目前就是
你说索斯盖特没战术，
最后一传，最后一射，他目前 有一点没有在联赛里那种犀利感，我不知道是身体原因还是什么什么什么配合的那种感觉，但是他战术作用，
福登有的说呀，
嗯，
我在曼城跟是跟谁踢啊？你这批是什么人啊？你让我带，
那也不比曼城弱。哎，你这说的，他在英格兰的身边的队友不比曼城弱。
对啊，
这个是玩笑话。但是我那天我发现一个啥事呢？就是英格兰其实进攻一直打得不流畅，我觉得是有两个主要的事儿。一个是跟法国一样，就这个队有一个战术思想，就是
不冒险，
没有绝对的把握，绝不往前传。
嗯，
不直传，就是现在好像踢完了整个小组赛，还是到就淘汰第一轮，英格兰是传球成功率最高的球队嘛？
嗯，
然后他控球率也高，他踢成啥了？
踢成老西班牙了。
他
而且啥呢？他丢球也不多嘛。虽然说这两淘汰赛都丢球了，但其实他丢球不多，整体来说，他这种无效控球啊，我们说这种看起来挺没劲的昏昏欲睡的控球，它是一种防守。
对、
嗯、对，
我他。索斯盖特非常清楚英格兰的后防线是就不要考验他了，他就不用考验也知道是经受不起考验的，绝对就是不用考验了，咱都考验过了、
嗯、几个人确实状态都一般，就是英格兰这几个
是吧、
嗯、
这个英格兰的就不要考验，而且他现在安排这个后防这几场表现都还不错的，他上一场上的这个啥
孔萨
踢得很好，没问题，就是感觉训练强度是够的，训练质量是有的，就是他后防线他一直在感觉安排的一直挺不错的。我就啥呢，咱们说嘛，说这种控球啥呢，让这个球变得难看，为啥难看呢？回合数少，他不向前，对方也不容易拿到球，攻防转换也慢，但这就是他的目的、
嗯、
我的后防线是经受不起快速就是两边快速的一波一波迎接对方冲击的，我尽量控住球，让这个球赛的90分钟里，60分钟都这么无意义的过去，我的后防才安全。
嗯、
我这严肃的说这个事儿，我是认真的，我不是说在这儿阴阳索斯盖特。
嗯，
如果说我放开了，像西班牙那么踢，咔咔的就塞直传，然后丢了让对方打我，完了他打完我再打他，来回这么搂
不住。
有
对吧？
有一个镜头很明显，就是打瑞士的加时赛，我们。因为我们阿森纳球迷看这场很扬眉吐气嘛，然后看到下次再有一个镜头就开始骂，说这个萨卡在右路拿球，剩下几个人在边缘禁区边缘往后面看着，没有一个人、
啊、
没有人
对对 对, 对, 对
没有一个人去接应，但是按照刚才罗马的理论，突然觉得有点道理的一点就是他要保险，
对啊，
他如果上去接应了，
萨卡要丢了呢，
万一这个球丢了呢，丢了别人一下哐哐的一个反击，你不就没得点球大战踢了吗？
对啊，
但他们那个强点一坨狗屎啊！英格兰打瑞士的时候，
对
这个禁区那强点什么情况？
刚才我说第一点嘛，就是这个整个这个保守这个地儿是来自于，就是他们不要冒险，要把这个回合数打低，整个这个大的宏观战术思路是这样。然后刚才翅膀说这个就是强点差这个事儿，我觉得是不光英格兰，我觉得法国、葡萄牙这些强队有的时候进攻不是很流畅，
嗯。
有这个原因，就是我发现现在就大家在俱乐部里踢的是一种球，体系球，然后呢从各个俱乐部拿最强的人放在一起，就是那种不长期在一起踢球就没有的那种默契，导致国家队的比赛质量不如俱乐部，我觉得有一个很大原因。
对，这问题大家也讨论了20-30年了。
嗯
啊，就那天有一个球就是萨卡边路突得很好、
嗯、
然后往中间传
没人、
啊、凯恩干嘛不跟进呢，其实凯恩的位置也很好，凯恩在那个他往前他往前插了一下之后一停，然后把后卫闪开了，他整个是个空位。然后呢，萨卡这边呢，他是在闷头突破的时候，他可能也没注意到凯恩的位置，或者说他在这种极高速就是一两秒的时间里，
他传了一个哈弗斯习惯站的位置。
哎，他是给了一个直的平打进去。
对，
那个球如果是一个就是冲的直接冲进去，
传一个特罗萨德有可能。那呲溜过去的位置，
嗯
嗯，
那可能皇马的话，比如说基米希或者谁，就习惯直接往回打。
基米希拜仁的，
嗯
啊，不是那个凯恩嘛，我觉得凯恩那平常的可能就习惯就是那个，你像拜仁这边的这个边锋，
嗯、
就可能会打回来，
嗯，
穆夏拉也好，或者是谁基米希也好，
对，
他知道凯恩会冲到一半停在点球点附近，
嗯、
所以就是吧。但是萨卡这边说，我们平时踢啥呢？我都是插进去，叭横着倒过去，横着扫进去，扫个猛的。这个就这种差别，他俩踢的都没问题，但就是因为他俩平时不在一块踢，我觉得这个事儿在英格兰身上挺明显的。
但这是不是也是一种训练的不安排不好呢？
你说也说是也可以，
但是习惯这个东西，
哎、
你国家队，
而且我说这个事儿还我说这个事儿还是，如果你踢球的话，你就知道，
嗯，
就是你踢野球的时候，就是你第一次跟一帮人踢，你就觉得哎，这个哥们踢的也不错，
对，
你觉得我也可以，然后你俩一起踢是那么难受啊，就是
是的，
你一传。
你一个简单的球，你往左跑还是往后往右跑、
嗯？
左边传的球，右边传的球，前点、后点都四种情况了。
然后那个是姆巴，这场就今年都有姆巴佩，然后法国的两个姆巴佩和那个登贝莱，然后英格兰这边的这个福登和那个贝林厄姆，经常出现啥情况？就是他俩的假动作晃了队友，就是假传那一下，对方后卫也吃动作了，然后队友也吃了，队友以为你要传的，他一跑。完，结果这个假动作没传，完队友停了，他传了。就如果你踢球的话，你跟一个不熟悉的人踢，就这种没默契是经常出现的。
葡萄牙也经常有这个
啊。你像比如我跟公虎踢的时间长了，一开始踢也没有，踢多了我就知道公虎哪个动作是真，哪个动作是假。
嗯。
但对方的后卫不知道，所以就他晃的时候，
对方后卫更知道。
我不是晃，但是他晃开之后，他能传给我。这个是就你长期在一起踢，有这种就是这个跟就是。多高水平没关系，就是因为不在一起。你今年特别多，福登和那个贝勒姆，就他俩互相吃谎。
对对对，他们两个喜欢站在禁区弧顶，站得很近打配合，然后这种配合往往最后结果就是那球停在中间，然后被对面后卫清。
然后他俩也就还能不丢呢，就是互相都就是贝勒姆做一个特别漂亮的假动作，然后往里一挑，然后。福登吃了谎了，你知道吗？但是还没丢，个人能力是真强，所以这个我觉得就是这个也是，所以你发现很多队他宁可就是放弃一点绝对个人能力上的这个偏，就是他俱乐部的人他三个两个一块就成体系的用，
嗯，
就一用一套，跟套餐似的。
对，
啊，像以前比如说就咱都知道皇马和巴萨的球员就一上一套。
是
啊，拜仁的球员在德国队也是，
德国打西班牙这场就一起上了安德里希跟威尔茨，
对，或者你上勒沃库森的，你上一套，
对，
因为他们之间就那种那点化学反应是你平常你国家队靠训练弥补不了的，
对，
啊，
哎，你说最简单的就是数学上你训练的时间也不可能有俱乐部累积起来的时间长，
对，就而且到了最关键时刻，就是最顶级的那个水平的对抗。可能最后差的就是你俩那点心有灵犀，
嗯，
啊，你心里有，就是你俩倒在一起踢有那个，我知道我这一小闷着头，我搂过去，我就那个谁肯定在那儿，就这种感觉，啊，其实反正我踢球的时候就是可能是咱水平不够啊，有很多传球是不是看着传的，是在一起踢多了，就我知道那人他就是习惯那个跑，就他就习惯在那个位置，我在这边突过去之后，没有时间给我看了，我就搂着就一脚，他就在那儿。但你说你不在一个就是不踢就没有这个东西，有的时候就是慢也是因为比如说像萨卡习惯了吃哈弗茨，现在变成了福登和凯恩之后呢，他突过去之后还得抬头看一眼说这俩人在哪儿，就慢了，也有这个原因。
对，我觉得到最后就是看就是国家队的那种风格，就是你还这届还真的就可以看得出来，西班牙这种一直在国家队也有风格的球队，就包括德国也是这种国家队有。
西班牙的球员们在他们之间能踢出不低于俱乐部的这种默契，
对，是
这就很神奇，
就是
因为确实还是拉玛西亚的青训，
而且整个国家都踢一种球，
对，甚至是
我是吧？我觉得这个有这个原因，整个国家都踢一种球，
你很难说这么多年很难说英格兰的足球风格是什么。真的是四四二两一起飞吗？我不觉得这是英格兰足球的风格，
对，
只是那一段时间贝克汉姆那段时间、
啊。我觉得一个国家的足球风格也不是说是就是那种宏观的阵型，
嗯，
就是西班牙人踢球，咱除了阵型以外啊，就是你要西班牙人那种就是拉丁踢球的方式，
嗯、
包括我觉得巴西和阿根廷这种南美的人，
嗯，
扔到西班牙这波人里头也能踢到一块去，
嗯，
懂吗？就是我是说那种小的球的那种踢球的方式，对球的理解、球商怎么培养，
嗯，
就是。你像就是有些比如说意大利，
本来意大利我刚准备说本来意大利也是这种类型，但是现在
对不都开玩笑吗，说一说意大利人打生下来就会踢后卫，就
单纯是现在这批球员太次了，
意大利可能没平常人他有一套从小训练的方式，就是咱都从后卫开始练完练着练着说哎 你还可以，你可以踢中场，练练着，哎，你可以再往前。
真的吗？他们真的是这样的？
我就开玩笑说嘛，就是一个国家的这个就是说有点玄学了，就是有一种互相踢球的这个习惯的问题。比如，其实咱中国也有，比如说你去大连，就东北，辽宁这边是足球有就算是强的吧，算是这个发现，比如广州踢什么球，北京踢什么球，上海、四川、山东。你去当地你发现当地人会踢球有一种你说不出来的一种倾向，我有这感觉。
对，也跟大家
就是
看球的倾向有关。
我小时候在东北踢的是什么球，就是大家去踢球的一种习惯，就那种感觉上的一种非常非常不太容易言表的一种踢球的方式。
嗯，
然后我后来我来到北京之后，哦，我说北京人踢球是这么踢的，跟我不一样。
你能具体描述出来吗？描
啊，反正就是不太一样。就是啊，这个可能得更专业的人来说了，就是说他有一种很落地的习惯，但是咱们可能就咱们的足球沉淀还不是特别够。其实北京还不明显，我发现跟再往的就是跟广，因为广州也是，广东那边也是一个咱们就是国内足球的那个
比较强的地方。
广东人挺爱踢球。
我跟咱们这个广东的朋友踢球，这个不一样的感觉是更明显的。北京其实差不多，相对来说上。对，我跟几个广东朋友踢，说咱公司就有。
对，我和阿浩嘛。
阿浩，
嗯，
哇，你们广州人这么踢球？
南派足球
不一样，真不一样。
嗯，是不是因为我们是看英超的？对吧？我和阿浩都是看英超的嘛。
嗯，
这还是我不看谁的。
那你在学足球的时候，你看的是意甲还是英超？
那也没啥影响嘛。
我感觉是有一定影响的，
反正就是西班牙这些，
当时这个火的球星是非常有关系的，这就不是地域了，就时间年代上，就现在真正世界足坛也好，梅西和 C 罗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
哎，还真是，就是我初中高中踢球的时候，没有人想踢左边锋，后来 C 罗火了之后，大家都喜欢。踢左边锋，因为左脚人本来就少，梅西其实模仿的人不多，
但其实以我
有了 C 罗在左边锋的这个位置这种感觉之后，他们就
我见到的、
啊、
就在踢球的人里、
嗯、
左撇子不算少，
对，
是吗？我
真的
可能是样本问题吧、就是、
啊，水平不一但不说，但其实在踢足球的人里左撇子真不少，这个事儿还挺奇怪的、
然后像那个以前双德时期的人和这个南非世界杯之后、这个哈白布时期的这个小孩，他们学的足球是完全不一样的嘛。
而且还有一个事儿，就是说英格兰的这个就是融合的问题啊，可以多说点、就是双德那时候融合不了是啥呢？我印象中很深，就是当时双德所带的队，他俩其实并不是绝对的那种大脑式的踢法。
兰帕德是。
他俩更是重拳。我记得当时那只利物浦
大脑应该
是龙哥，
对，王早说是龙哥
在呢，然后当时的那个切尔西我记得有马塔吧，
没有，这年代差太远了，马塔和龙哥都没在一个联赛待过，
马塔和那个兰帕德不是一个，
马塔是托雷斯之后才到切尔西。
那当时切尔西有一个西班牙中场是谁来着？
没有，其实兰帕德
当时确实就是大脑，
或者说当，但是你这么说的话，当时穆里尼奥的切尔西他没有一个明确的大脑角色，
但是就是思维这个大脑的运转模式跟英格兰因为他前锋不一样，前面的前锋不一样，
就是年头有点久了，反正我记不太清，
他前面是阿内尔卡和德罗巴，
就切尔西的踢法跟英格兰完全不一样，利物浦还有点像，
对，
反正就说我的意思是说回来现在这个英格兰就是你说那个福登在曼城绝不是大脑，
对，那肯定，他肯定不是。
贝林在皇马也不是。
对，贝林在皇马也不是。那你这么说的话，
你明白我意思吗？萨卡都不是
了。萨卡在阿森纳也不是。
萨卡在阿森纳有厄德高。
对，有厄德高。
然后福登在曼城，那不用说了，有罗德里和德布劳内。
然后贝林有克罗斯、
莫德里奇。
对。
我觉得说不融合这个事儿，就让我想起当年，就我觉得跟双德时候特别像，就是其实他们在就是这个英格兰，你发现培养了很多自己国内就英国的好球员，但你发现英格兰的俱乐部里头那种最干那种最细活最动脑的那个最，
哎，
在替补席上，
所以
往往是国外球员，
哎，所以索斯盖特把那个凯文菲利普斯当做他的纯元皇后啊，
包括赖斯也是，赖斯也是，
赖斯也不是，
肯定不是大脑，对吧？对，
但有一个在俱乐部当大脑人，他不让上
啊，是帕尔默嘛？
对，
嗯、啊，帕尔默真是大脑吗？你大脑不是恩佐吗？
恩佐大脑不算，恩佐是脊椎。
我觉得帕尔默至少是小脑，
恩佐是小脑。嗯
啊，
对，恩佐，
这我这不好说，这切尔西球迷说吧，这你们切尔西球迷脑子怎么长的？你们自己知道，我们哪知道切尔西脑子长什么样？
切尔西脑子总是跟我想的不太一样。
那你说
恩佐就是管左右手臂怎么动？
但从结果来说，我一直是支持你的。我说帕尔默应该给更多的这个机会啊。
嗯，
但你说前场咋安排啊？
那没办法安排，这确实帕尔默。
而且你看，你想说，你看着帕尔默就是瘦不愣登，像个瘦麻杆似的，
嗯，
梆硬。
他老把人整伤，你知道吗？你想弄伤帕尔默是很难的。完，你想阴帕尔默，你容易伤啊，特逗。而且帕尔默还能突，
嗯，
就老大家老觉得看他的身形，就以为他是那种干细活的，一拿一传，不是，
嗯，
就他上场留自己之后，还能过人呢。
哎，
突破
踢野球的人真的可以多观察观察帕尔默踢球，就是我觉得真的
学不了，
那学不了，那真是
有意思的，
学不了。
我觉得那总比学萨卡好学吧。
那是
就是
从这个身体要求没有那么高嘛。
对啊，我就是这个意思。就是、
大家也没有谁学萨卡吧。
嗯，对啊对啊对啊。我记得我刚才说到杰拉德兰帕德，我记得我踢球生涯一直就看到一个人，就尤其是高中的时候看的最多啊，就看到一个人穿杰拉德，我就知道这个人肯定要站中场后腰的位置，肯定喜欢远射。
对，
就是毫无就不可能有意外的。
对，
就是
都是这样的呀。
但其他人穿别的球衣的不一定，我觉得杰拉德的球衣是最明显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也是我的样本问题。
我见过穿杰拉德球衣的人呢，就是说瞎他妈抡。
对啊对啊，就是这个，就是
拿球就是一大脚。觉得自己是那个啊哪哪哪兰帕德，哪哪哪杰拉德。
你没有说看就是穿亨利球衣的就喜欢突破或者没有，这穿别的，反正
穿德布劳内球衣的确实喜欢直塞。
但你穿恩佐我觉得没什么道理。
我没恩佐。
啊，你穿的是啥来着？
加拉格尔。
啊，加拉格尔。加拉格尔，嗯，还行。
我蓝色那件是没印号的。
是那个、啊、是那个意思。
那我穿厄德高踢边后卫是怎么解释？
我最近打算买一件这个埃弗顿的22号。
埃弗顿的22号是李铁的吗？
不是，哎，是布莱顿，说错了吗？
你说那个三十、
对，布莱顿
，
布莱顿，但是布莱顿的衣服太难看了，
还行吧？
你买个是日本的呗？
没有，对，那不行，不太行。
日本7号也可以。
你买日本球衣，你在上海可以，在北京可能
没。你他妈的！不要因为是 wave 你就为非作歹，我跟你说。
行，那买日本7号了，行。
就上海比较包容，我是这个意思。
你是对北京有什么不满是吗？
嗯，也没有不满，就是客观。
说回来说英格兰，就是我就说嘛，就是我刚才说的几件，我就觉得都是索斯盖特的情有可原，就他这个队不好组织。
嗯，
而且你真敢不上福登或者啥的吗？上帕尔默吗？我觉得，啊，
嗯，
或者说帕尔默打主力也不见得就特别行，他可能反而是替补上来更好一点，这个也是有可能的。
帕尔默有丰富的瞎鸡巴踢的经验嘛？
嗯。到下半场60-70分钟的时候，往往已经，
但是他上来确实有威胁，
下踢的。
只不过我就觉得帕尔默上的时候呢，就是给的其他的战术支持不太够。
嗯
嗯，
他长传短传都能传出特别好的球来，但是到时候有没有人能够特别好的抢点，就另外一回事了。
托尼哥，我觉得应该有更多的机会
啊，
不知道。但
他真是有人。
荷兰这支球队嘛，就是。反正从纸面上看，就是他后卫是强的。
啊，对，这不是从开赛之前就说的黄金防线吗？
但是他从发挥上看，这届他的后防确实不好。
对，然后他的前锋也是这个加克波，现在算是比较扛大梁，但是沃克和特里皮尔有丰富的干加克波的经验。
然后他德佩，其实我觉得德佩这届的老骂他，我觉得他有点被
干啥呀？我
觉得
还行、啊、
低估了。我好多人说德佩好废啊什么的。
他不一直是这样吗？他不是废，他是神一脚鬼一脚。
对，就是、
整体来说能稳定在一个就是
镜头很多，
稳定在一个就是能够给荷兰这种队打中锋，就是他是有这个实力的。
荷兰这种队啊，
我反而觉得哈维西蒙斯是真不行、就是、
啊，我也觉得他不行。
对对，是
就是
太废了，
就是
平常不说，这次比赛打的真不行，
真的不行，
嗯，
他特别废。就是处理球的可就是这个 就可就是这个合理性上就不行，完了本来你球处理就不合理，完了你就在不合理情况下处理也不好，简直就是。当时我记得谁那个有一个稍微带点口音的有一个那个就是解说啊，一个老现在当时是老头，现在可能都不在，我忘了那个解说叫啥了，就是一个也是一个什么顾问什么，就说他说话有口音，说这叫中场阻止者。我觉得那个哈维西蒙斯就是荷兰的中场阻止者。
进攻终结者
非常不行啊！我也不知道，因为荷兰球迷是不是同意？我真觉得他不太行。他可能其他以前比赛踢得好，我不知道。但是至少这一届这几场真的，
这届邓弗里斯还踢得还可以。
哦，邓弗里斯有点妖，现在
这届跟，
但是他面对英格兰绝对是下风球。
是，
嗯，
从年龄结构来讲，也绝对是下风球嘛。
嗯，而且我们英格兰正在一场比一场更好。
对。
而且你要想到，就是说荷兰想赢必须在120分钟之内解决，踢到点球你就完了。
踢到点球就看我皮克福的发挥吧。
对，这时候
我觉得给荷兰支个招，就是荷兰要抢开局，趁着英格兰还没想好这场要怎么踢的时候，
三板斧，
先三板斧。对，
默克真他妈能跑，
然后后面再，
但现在一个球你也打不死英格兰，现在
倒也是，
对吧？那你指望三板斧能打进英格兰俩，我觉得这有点奢望。
而且你开局打两个，你要怎么承受住这个青春风暴的后八十分钟的攻击呢？
哎，我觉得可以，就是荷兰他有
卢克肖复出了，
不，荷兰的后手在后防线，你知道吗？
卢克肖复出了，
就是、上一场打土耳其，就是他后面换着换后卫，他把那个热刺那个范德芬上去。然后他几乎是全场最佳的表现。
咱们看球得看两边，那土耳其都是个废队了，那你怎么看都显着英格兰，显着荷兰。
土耳其有一段最后一段时间差点扳平，但是范德芬
是，那是土耳其好的地方。
嗯，
那
土耳其都已经没有半，就血都空了，还差点扳平。你说荷兰？
你觉得范德芬能挡住萨卡？先不说帕尔默吧，萨卡、凯恩和
我觉得这场都
福登
不会踢到点球。
会踢到加时吗？
我有可能，他不会踢点球。
嗯，
看踢不踢到加时就看索斯盖特，
就是那个卢克肖上了吧。
嗯，
然后福登这回可能也会往左路靠，然后贝勒姆在左路，就这边荷兰是挡不住的。
嗯，
他不服，英黑不服，
你就纯跑嘛。
英格兰这场左路绝对打爆荷兰。
没事，我们英黑还有西班牙呢，
咱就不提萨卡那边了。就我英格兰左路绝对打爆你。
行，这话我爱听。
然后左路打爆之后呢，萨卡有进球机会的。
嗯，
是。
左路打爆之后，萨卡这边可能就有进球机会。
嗯。
他们一边打爆，另外一边就会抢点能力很强的嘛，射门能力很强的嘛。
啊，
是，
嗯，反正怎么看就这场比上一场悬念都小，就西班牙打法国的悬念都小。西班牙打法国其实挺难说谁赢的，但这场应该是
啊，悬念小啊，
对，悬念小。嗯，
是，你也觉得其实荷兰很难是吧？
对，
我只是就是从各方面想一想。而且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西班牙打荷兰，除了这个14年，
除了两国球迷以外，
除了这个什么14年再次在决赛相遇这种噱头，没人在乎的噱头之外，
这种情况也不利于这个欧洲杯这个品牌的推广。我先把这个黑幕都给你交代清楚，你知道吗？就是欧足联绝对必要搞掉荷兰，我告诉你。
裁判是谁？公布了吗？
裁判是一个很有争议的裁判，是德国的吧？
啊，那
哦，裁判没说，就是那场不都说那场裁判有点问题吗？
哪场？
就德国和西班牙那场。
安东尼泰勒刚才说了两句，
我觉得
他那控场，
其实我觉得没有大问题，
是
就是一开始松了，就确实一开始给张黄，
他确实整
后面有可能没那么多
黄，他没有整个就是120分钟都保持一个尺度，这是真的。
对，
但是你说裁判除了一些。因为不是所有的球，就是可能涉及进球，那个 VAR 才会提示。
嗯，
比如说他有些这个犯规
手球嘛，争议很大。
有些犯规那个就是裁判的角度问，就是他不一定站在哪，咱们是通过转播反复的看，说这个肯定是犯规，这个克罗斯应该吃黄牌。他那个裁判当时的那个角度未必，在他看起来那个事儿是那么严重，也许在他心里其实尺度是一样的，只不过他有一个角度，他觉得这个球好像没有那么恶意。或者说没有那么严重或者怎么样，这个我觉得 啊，但是克罗斯可能至少有一张黄牌吧，不都这么说吗？但我觉得他没给就没给了，啊，但你说那库库那个手球，
那手球我觉得是没判的没问题，
就确实是可吹可不吹。
对，
但是你说
好像是那场比赛之前开了个会，说这种球就别吹了，正好就赶上了。
哦，
但是我觉得德国人有一点不太局气，就是上一场开始虚库库。这就没什么道理，
可以理解。
库库是躲都没躲开那一下，对吧？你可以说那是那个球应该给点球，
因为他
给不给点球是裁判的事儿，你虚库库干什么呢？
赛前发布会也说这，但是他也不可能说。
主要我没想到，我没想到德国人干这事儿。
嗯，
你要是英国人干这事儿吧，也就算了。
啊，那不都差不多嘛，
对，喝点啤酒下去谁都干。
英格兰，我一直觉得德国人还是比较这个是吧，讲究的，对吧？这事跟库库一点关系都没有。
嗯，这周围叫什么羊群效应嘛，就是周围有几个人开始虚了，那你在那个氛围当中你也开始虚，
而且还不一定是德国人带头呢，可能是德国人起的哄而已。
反正说那个点球
吧，
就是两可，确实是两可。因为那球如果你就说他挡不挡路线，对吧？他绝对改变球，就是他手是离开身体的，他虽然是有回收，他肯定离开身体了。
按照前面是哪个队的来着，反正有一个就这届欧洲杯有一个球很像，就丹麦还是
是有判例的吗？
波兰哪个队就吹了。
对，
然后说这场比赛之前开了个会，就这种球有点无辜，就别吹了。
但你说他
赶上了就没吹，
你说那个球如果库库手不在那儿呢，我觉得后边越位了，我觉得后边那人越位了。
想想啊，那球进球可能性没那么大，说实话。
就他就算他咱就按说他进的算啊，首先你说的对，那球我看路线应该是飞了。
嗯，
就算进了，他很可能经过后边那德国那个球员的那个就是范围，就是他肯定那个球员肯定在这个球的路线上。
嗯，
然后我觉得是个越位。按照现在的吹法来说，这都不好说。咱就再往大劲说，那球进了，那后边整个都改变了。
后面进了是几比几啊？
二平吧？
不是
，德国二比一，
进了就德国领先，
德国领先是吧？
嗯
嗯。哎，反正我觉得这种事就跟打门柱一样。
对
对，
是吧？
对，
没有什么绝对。对，还有说不吹克罗斯这个黄牌是主场哨，
就是安东尼泰勒松。
我不是，首先我觉得欧洲杯的这个主场，他肯定有主场哨啊，不然我为啥承办欧洲杯啊？对吧？我花这么多，对吧？我在德国花这么多钱，养这么多人，这么些年，就是这个一届大赛的这个东道主，有一点主场哨，我觉得就是。当然了，你不能说一直这样，就是从来如此，这是对的，
对，
也不能这么说。但是我觉得这个事儿没到非得嚼这个事儿的程度吧。
嗯，
不知道为啥突然间蹦出来这么多西班牙球迷，就是指责裁判，指责克罗斯。
嗯，
那你这个问题就不要深究了，深究下去很危险。
是因为亚马尔太好了吗？
也没有，就是大家就会非常非常自然而然的去偏向一个人，就一开始。
那你说库库这球没吹，那是主场上吗？
嗯，一开始讨论的就是你把一个人弄下去了，就这
就受伤嘛？
对，受伤了，就自然而然的会觉得、
啊、踢足球就会受伤吗，
特别恶劣
啊、
嗯！其实没有，而且甚至我觉得
我都受伤了。对，
我觉得比较不好的一点就是，就克罗斯还算是一个不能说还算吧，就是一个很伟大的球员。不管他场内场外做，
我觉得这个比赛踢的也很好啊。
对，然后你一场比赛就会变成什么？
他不说我要退役吗？是吧？
晚节不保，
踢完这就退役了吧？
已经退了。
我觉得作为就是他的退役比赛来说，他表现的很好，很英勇，
嗯，
很漂亮的一场比赛。他只就是倾尽了自己的全部。
人家西班牙球员在散场之后
都拥抱，
都过去跟克罗斯
对、啊
那个、
对，
第一个卡瓦哈尔和克罗斯在交流，
一下子就变成为老不尊。
当时我就想，那个卡瓦哈尔肯定过去跟克罗斯说：“哥们儿，你真狠啊！”他俩是一队的吗？
对，
皇马
是
吗？啊，卡瓦哈尔说：“哥们儿，平时没看出来啊，你挺狠啊，上来五分钟给我小弟干下去了。”啊，克罗斯肯定说还是你狠、
嗯
最后直接一个飞
暴飞膝撞啊，
一个这个格斗动作，这就是比赛嘛。
对，
就双方没有人奔着伤人去，但是为了赢拼尽全力，我觉得非常光荣。
嗯，
是
的，
就
是
你就是那些矫情这个事儿的人，首先我定义了伪球迷，因为他不看，平时不看球，
也
更不可能踢球。这种人，他如果踢球，他说不出来这种话，对吧？那个球明显就是大家都在拼命，都在拼尽全力，动作很大，但是因为知道对方都厉害，我不用这种大动作上强度杀伤，我是很难截住对方的。
对
啊，没有人奔着伤人，整个一场踢得这么火爆，那么多红黄牌，对方踢完之后，我有没有说谁火，就是那种上火气说伤人，没有，对吧？
那红牌也是两黄变红，两次战术犯规。
但是虽然他那个动作直接给红也是可以的，对吧？
一样，他好像已经停赛了，他拿个红牌就黄牌他半决赛也打不了
啊，是一样。
对，所以到最后
停一场嘛，
停一场都一样。
就最后那个动作之后，就是德国和球员和西班牙球员都是还能握手，就是说我们一起踢了一场牛逼的比赛。
嗯，
对，
这就没有问题。
对，包括我觉得德国球迷到最后也没说啥，就是我看大部分德国球迷，包括国内包括国外，都说我们这届的欧洲杯是成功的。
对啊，我踢得好嘛。
对，
那西班牙这个球厉害。
对，
这个就是
输给他不丢人，
我觉得挺好。反而是有一些其他国家的球迷哈，平时也不看球，一听说有人受伤，
这跟俱乐部层面的关系也是有一点点的嘛。皇马干巴萨嘛，对吧？克罗斯是皇马，佩德里是巴萨。
我觉得有可能，最后骂的人是巴萨。
克罗斯他妈的，我都要退役了，我踢完场我都不踢了，我。
那你也是，
我还踢皇马去干人是吗？
就嘴上的赢。
这你们那心眼都咋想的？我这
球迷呢？
梅西和 C 罗都离开西甲多久了？现在不还是
嘴上还是得赢？
就这种恶臭的这种，
嘴上还是得赢，
但这个反正这个节目咱不说了。就关于什么 C 罗这个事儿，我觉得可以录音笔说。
我操，
我就是很
保密等级，危险等级比较高，是吧？
是，有些人不配听，生气。
是我这就有时候开个微博，一条毫无关系的微博底下，两个人的球迷就在那儿。
你们除了在网上他们互相骂来骂去，你还会啥？你说
截图，
你有那劲儿，你
发重复的话，
你去踢两脚球好不好？你没有劲没出屎，你去踢球好不好？
不知道有没有组织，感觉反正应该没人给他们钱，我不知道啊。就是何必呢？反正功夫花在这儿，这就
互联网嘛，这就2024嘛，习惯就好，
这就是键盘侠，
对。
想老白每天干嘛呢？
所以我现在不看那些东西。
你平时刷微博看那些东西吗？
我不刷。
我为啥刷微博呀？我看看体坛周报。少看微博，你知道吗？看看体坛周报。
我是习惯刷微博刷刷那些东西的，因为当做一个资讯来看，有时候自己也吐槽两句，就那种感觉。
然后你还去发呀？
他发呀，
对我发的
啊，这就是这个足球圈的 KOL 是吧？
他每场那微博可没缺过席，
跟咱不一样，人得营业，
就跟你在魔兽领域差不多吧。
放你妈臭，
骂人有点脏了，
不录了，不录了，
把我卡拔了，
不录了。
还有一句更脏的，就是在二次元领域，
不录了，那可以，那个领域这个比较广泛，
蓝海
对比较广泛，有利可图。你说那个领域除了恶臭以外，已经无利可图了。好吧，
现在已经是晚上10点了，还有4、3、6，五个小时。
美洲杯听说巴西被淘汰了是吧？
对，巴西被淘汰。我今天
阿根廷进决赛了，
对，看了一眼阿根廷的回放，那人家的禁区抢点，我靠！进去面我他妈15个人加起来，
梅西进球了是吧？
梅西进了一个，
是点啥？是
那个恩佐打门，然后梅西碰了一下，
蹭了一下。
其实恩佐那球如果梅西不蹭，我估计也进不去。
啊，对，反正就蹭在门前轻轻的碰了一下。
梅西进球也不容易了，现在。
对，挺不容易的。
嗨
嗨，另外一场还挺火星撞地球的，是那个哥伦比亚打那个。
乌拉圭还没打是吧？
半决赛，
我操，这不得死人啊！
应该是
听着就狠是吧？
吓人，我听着。但现在乌拉圭好像也不那样了是吧？
还那样
是吧？我看苏亚雷斯还在，
反正挺狠的。
对，
反正对，哥伦比亚也是，
哥伦比亚踢乌拉圭。
treat you like I could. Stop your searching around. I can't do this anymore. So give me your love.
核战争结束20年后，人类几近灭亡，世界成为一片废墟，楼房倾塌，森林化为灰烬，遍布辐射尘的地表被各种变异生物占据，最后的幸存者们蜷缩在莫斯科地铁站与隧道中，建立起新的团体、城镇和文明。在挣扎求生的同时，也开始了无休无止的斗争与厮杀。人类沦为野兽，最后的避难所正是永久牢笼。年轻的阿尔乔姆生活在地铁北部的展览馆站，他始终无法忘记已经离去的母亲，也热衷于幻想战前世界的模样。俄罗斯废土科幻小说经典代表作，游戏《地铁2033》原著小说，集合网独家正版有声书《地铁三部曲》，现已在集合网及集合 App 独家上线连载。